Hello， 大家好呀，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期还是和你聊聊天系列，主要是因为本周是我的生日，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会每年的一些纪念日会写一些文章，或者是以录播课的形式去记录这一年我学到的和我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所以这一期就是一个这样的出现。所以在过去的一到两个月时间，我就在观察着我自己，哪些事情是我34年的人生当中我在应用并且一直在 follow 的一些事儿，然后这些原则呢又能反过来去滋养我，所以我想在这一期里面分享给大家，大家也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温暖。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了。这一期总共我是想分享10个小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我写到记录下来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存在，其他的不过是大脑的加工。我对这个非常的认可，因为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曾经我写日记都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一天某个人让我特别难过特别伤心，就是全部都是一些情绪上的感受型的东西写到上面。当时写的时候是非常解压的，但是我发现过了几年之后，我再重新翻看我大学本科期间写的日记，我基本上就已经记不起来，就是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到底我写的是谁，我连名字都不会写，我就会以他这个来代替，或者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也会说，哎呀，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儿，然后这件事情让我感觉特别不舒服，然后之后怎么怎么的了，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儿，然后为什么我当时会感觉到不舒服，我都是没有写下来，所以就感觉好可惜。所以从那之后我会在写日记或者记录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把一些客观的事实描述出来，比如说那天的天气，到底对方跟我说了些什么，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都会把它写下来。写完了之后呢，我才能就是再过几年再去看这个同样的内容，我才能回忆起来当时具体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不然的话真的只言片语，我们的大脑是会加工过去的很多的事情，只有把它记录下来，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就像我现在跟大家去聊这些东西，那可能过几年之后我自己再去听，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虽然都是 DL。 所以我就是一直，不管是我录视频还是在制作播客的过程当中，我都是在鼓励很多人去写东西去记录。比如说我去写一些计划类型的东西呀，或者是去描述我的感悟呀，都是通过写作来完成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私信会问我，就说DL你的就是文笔还挺不错的，到底是怎么去做。其实我觉得也是长年累月的这种的记录。但在这里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在记录的时候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是说我记录这个就是想要分享出去，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增加压力，让你就写不出来。就像我刚才所说，我之前的很多年包括现在我很多的写作写的内容我都是不发出来的，我发出来的只是一些我想要去分享给大家的内容。所以就是记录的前提还是很真诚的为自己服务的一件事儿，并不是说我写这个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去写。反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写作和记录就是帮我们记下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引起我们比较大关注的那些事儿，以至于在过了好几年之后你再去翻阅的时候，你就会像坐在曾经的自己旁边的一个朋友一样静静的去 听他去诉说当时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就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每年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复盘，去回忆过去的一年，然后并且也写下就是未来我是怎么去展望我的未来的。我觉得就是你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前提有两个，一个就是对自己对过去有了一定的客观的了解，另外一个也是基于过去的这些事情再去展望未来，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也在写一个课程，就是想要去带着小伙伴能在未来的一两年，就是每年的年初、年中和年末都去做这样的活动，通过我这几年运用的方法去放下过去、理解过去，并且展望和计划未来。我觉得就是我在做这个课程当中，我当时还是有一点焦虑啊，但是后来不知道哪一天，我突然间就想，我说帝昂，你做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就是一定要展示让对方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优秀吗？我给我自己说的，如果我再去参加一个课程去学习或跟别人一起做某件事情，如果是一直鞭策我你一定要做完这件事情你就会成为 somebody 或者是你就能成为怎么怎么样的人，我会内心里面就会很有焦虑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一方面我非常希望能鞭策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进入到这个场域的时候，我就会浑身不舒服。就在那一刻我就一下子有一个灵感，我就在想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营里面，它应该是一个疗愈的场景，就是能让大家慢慢的去了解自己，去和自己和解的基础上，然后再慢慢的往前跟我们一起往前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每年的固定的时间，我们能够再相约去像朋友一样去聊一聊过去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然后有哪些事情是困住你的，我们该如何放下，如何再重新起步。所以这个地方小小的跟大家剧透一下，正在打磨当中。所以我觉得我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在记录还是跟别人去交谈，我对自己的一个小的定义也是一个疗愈者这样的一个人，希望我能疗愈自己，然后与此同时的把这个能量也带给大家。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的第一个，我觉得我人生当中一直贯穿过来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记录，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记录，我觉得这都是太美好了，这些都是让我觉得让我的人生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因为有一天就是我老公也是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哎呀，你说我们就这样上班大学，然后工作结婚生育，然后又要面对很多很多人生当中那些困境，你说就是我们活着还挺没意思的，就这些事儿吧，就你说是事儿也行不是也行，就感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当时就说我也觉得其实这没啥意思活着，但可能通过记录那一天我女儿朝我拥抱和微笑的那一时间，还有我们出去一起购物，他给我说了一些话，包括我跟我的朋友 Aynor 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去阿那亚那边玩，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把它记录下来的，不管是照片、视频，或者是以这种语音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内容，都使得我的那一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这些个存在对我来说就是意义本身，对，所以真的第一个就是记录。那接下来就到第二点了，第二点呢就是积极主动吧，但我需要比较诚恳的告诉大家，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积极主动的人。 为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我能就低头干事儿，然后好的事情希望能够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不太喜欢去积极主动的、不断的去争取，因为我特别害怕别人拒绝我。然后与此同时，我在拒绝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都是会有一些那种负罪感，道德上的，我就觉得天呐，我拒绝别人了。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我会暗暗的告诉我自己说：“哎呀，蒂昂，你要不要再争取一下？”就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它会使你的生命中的某一些时刻变得不太一样。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的例子吧。一个是之前就是做播客的时候，有一位商家跟我去联系嘛，然后就去谈，但是第一次谈的时候没谈拢，不管是内容呀，还有价格方面，我就挺沮丧的。然后我就说：“天呐，我一点经验都没有。”然后把这件事情给搅黄了。后来当时我也是，第二天吧，应该是告诉我自己，要不然你再试一下，反正，这件事情不成，你也没别的损失，因为已经被拒绝一次了。结果第二次我就跟他调整方案，我说要不然这样子行不行？然后再跟对方说，对方就说那好吧，那我就是给上头再反映一下。我说好呢。结果对方就在下午就说：“哎，这个方案可以，就可行，我们可以继续合作。”我当时就，我天呐，不是吧？因为我脑子里面已经想过，可能又是一次拒绝，就这种。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我的工作场合上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工作其中有一小块呢是跟翻译有关的，就是因为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些，外籍的老师嘛，所以他们有讲座呀，或者是跟家长面谈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协助翻译的。但之前有几次也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取消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参与到。这次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讲座，跟将近100个这种家长，有一些关于青少年他们青春期家长应该怎么对待孩子这样的一个讲座。然后是我们老大要去讲，然后他需要一个人翻译，当时他们就直接就找到我了，原因就是因为我既做播客呀，做一些视频呀，所以觉得我应该不会怯场。但我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的上台，我当时有点慌，然后我说可以吧，然后就硬着头皮。前天晚上我都有点入睡困难，然后第二天呢，我就重新自己又过了好几遍 PPT，我就去到了现场，人确实很多，当时确确实实有点紧张，但我还是扛下来了。但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这件事儿，因为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别人让我去做，我就去做了。但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然后我就跟对方就是说，以后这样的翻译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然后说，哎，真好，我们以后就不用愁找不到人了。我当时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回来冷静一下，我说，蒂昂，你确实积极主动了。因为我觉得，就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多做一点事情，通过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你的能力会不断的往前，提升，而并不是缩下去。这就是我之前在看《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里面的第一个原则，也是积极主动。我当时看完了之后，就真的拍大腿，我说我要从一个被动的人变成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我要掌控我自己生活的主动权。我也特别喜欢这本书里面说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关注圈，一个是影响圈。关注圈我们可以把它对比成，比如说我们所渴望、我们想得到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想拥有一个比较更有质量的生活水平，或者是去留学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关注的，我们需要 注意的一些东西。但是影响圈是什么？影响圈就是我们目前的生活，此刻你能做到的是什么？我能做到的，可能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马上去留学，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可能比如说我跟我的老公发生了一个争执，那我的关注是我希望我们俩的关系很好。但我的影响圈是什么？我目前我自己能做什么？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那你能干什么？我只能专注在我自己的事业，我自己的事情里面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你再变的时候，对方也会不知不觉去改变。那这个就是关注圈和影响圈。其实换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平时一定要去多专注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你在不断的去脚踏实地的做的时候，只要不要忘记仰望星空，不要忘了去关注自己比较在意的这些事情，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大致的方向去走的话，我觉得你所拥有的生活就一定能成为你理想中的生活。包括那天我老公就是睡前我们会经常会聊很多嘛，然后他就说，哎呀，你如果有几百万这样的钱的话，你会去做什么？我当时一下子头脑很懵，我当时本能的反应就是先放到银行卡里面。因为我突然想到，我现在目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改变的东西。可能几年前我会有很多一二三，我拿这个钱一部分花于这个，一部分花于那个。但现在我感觉我的物质欲望真的非常的低。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是自己很喜欢的。然后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才会发现，哎，我新出现了我想采访的人，我新出现了一些项目，我想要去做。那这些是我想要去一点一点去达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不断的通过从被动变成主动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相信我在我今后的人生当中也会不断的去践行的一件事儿。好了，那我们来到第三个点。第三个呢，就是做深度的事情，而不是不断的切换任务，这样对大脑的损耗太大，减少不必要的刺激。这个我非常感谢纵横四海，可能听我播客的人大部分人也听过纵横四海的播客，他有一期是讲精力管理，我听完了以后非常受到触动。我一般听到一些特别好的内容的时候，我会先做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我不会马上行动去实践，而我是会先去观察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对于这个精力管理，我就会观察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感觉到很累，然后我观察完了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就是发现，就是我一不断的去切换我的就是手机屏幕很多个软件里面，然后包括看很多的视频，比如说哔哩哔哩，我一个视频接着看完看下一个视频，就是都是不同的内容，然后我就发现我大脑特别的累。但是如果我把这些东西关掉，然后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一会儿书或者去散步，我就马上就又活过来了。所以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我观察之后，我发现我真的需要在一天的开始之前或者是在一周的开始之前，我就大致分配好我未来的一周或者是这一天我具体要做哪些事情。把这些事情都写好了之后，我就专注的做，做完了以后在剩下的空闲时间我尽量会减少那些刺激，也就是新的内容新的短视频。当然这个是可能大家也会有这种的想法，但是我们想一想，就是实际实践起来就是真的比较难，所以我就会把一些东西明显的就是贴在我的那个办公桌前，我一看我就知道，哦，我要保护好我的精力。所以有些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控制不了，我就把那个放下，然后我就到楼下去散一会儿步。对，这些事情就一点一点发现我需要做的是深度的这个一两个小时只做这一件事儿，然后接下来再去换到下一个，而不是多任务去完成这些事情。曾几何时我真的是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就我发现，我可以同时完成好几件事，跟他聊一会儿天，然后做这个。但我发现，对我整个人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会观察，减少自己，然后专注性的做事情。比如说录播课，我也是会把它集中在某一天，我不会就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儿。包括录视频也是，我也是集中在一天，然后剪辑之类的都是 把它放在就是集中的放在某一天，这样的话呢，我在下一刻做别的事儿，或者是下一周在别做别的事情中，我不会心里老惦记这件事情。其实惦记这件事儿，就是不，你就是在不断的刺激你的头脑。然后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我的精力，我最近还在做另外一件事儿。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新的文档，然后这个文档里面我会记录我每天在做些什么事儿，可能我每2个小时，比如说几点起床到几点到学校。当然在这之前还是同样，我并没有给我自己什么目标，每天我应该几点到哪儿。我只是说，我得先观察一下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啊！我会可能我这项观察的这个小的探究，可能会需要花个1个月的时间去看看。然后在这个观察完我的这些我对我自己的小调查之后，我再看看哎哪些是不必要的事情，我需要提醒一下自己，在这方面我要少一点耗能。对，所以这个第三件事儿就是我正在纳入到我自己的生活原则，并且在践行的一件事情，它的根基还不是很稳，但是我相信这一件事情的变动会对于我整个人生的改变是相当大的，所以我就把它加入到了我这次的学会的十件事儿里面。好，接下来分享第四个。第四个就是永远都要先看到自己的感受。哎，说到这个我就心里面就很酸爽。因为我是在几年前还算是一个比较讨好型人格，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永远会先注意到别人有没有生气，别人有没有难过，包括我共情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如果我的朋友难过伤心，我真的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帮助他，就是去跟他去聊这件事儿，就本能啊。然后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就会忘记自己的感受。然后与此同时，这件事情也会导致我做事不会果断，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点哪一份菜，我不知道我同意我的一帮朋友去那儿见面这件事情，我到底是真的我自己喜欢，还是不想对方失望，这些事情的界限都是非常模糊的，以至于别人就是跨越了我的界限，然后对于我有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哎，可能他是在为我好吧，会有非常多这种的事儿。然后包括在之前的恋爱经历里面，也是有那种特别忘我的飞蛾扑火的那种，这个也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就会觉得，哎呀，可能爱情就是这样，就爱情就是你会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前面然后永远看到对方需要什么，然后你就去满足，然后我认为这个就是爱。哎，真的是。但我现在想一想，可能人生就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吧，然后通过你的经历的增加，疼痛程度的上升，以及反思的增加之后，慢慢你才会发现，只有你真正的接纳自己，爱自己之后，你才会有爱别人的能力。我最近读了一本跟女权有关的书，是叫做《女太监》。然后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点，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它里面就是说，很多女性她说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去维护这个家庭。然后当对方告诉这位女性，就是他老婆说，我要离开了，然后通常很多女性就会说，你看我都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抛弃我？然后《女太监》它的作者就在下面写的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就是一直在牺牲他从来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在奋力的去给家里面付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他认为他是在牺牲自我。但其实他是想要获得安全感，想要去依附对方， 去获得这个安全感，因为他是没有自我的人，因为他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这个感受。这一刻，所有的这个对自己的判断，然后对生活的安稳的寻求，都是来自于对方。那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前提，还是不管遇到任何一个场景，你要慢慢的要学会看到自己的感受。这个很难的，如果你长期剥夺了看见自己感受的这种能力，那把它培养起来是需要很长时间。我觉得我都花了好几年，真的非常痛苦。我现在34了，然后我才能跟大家说，我现在进餐厅，我能很快的去点到我自己想要吃的那顿饭。我看着我的衣柜，我能知道我今天要穿什么。我能在别人说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太合适我的时候，可告诉他，可能是不太合适，但是我喜欢。就这些小的事情，我以前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天我跟我一位同事就是吃完饭散步聊天的时候，也在讲这件事儿。然后他说：“D L，你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但我不知道，就是外向的人怎么会也有这种，就是看不到自己感受，特别纠结这样的一面呢？”我说这个跟外向内向不一样，因为有些就是可能真的很内向的人，他虽然回答很慢，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不管你是否是外显的性格，像我这样，或者是内敛的性格，但我觉得跟自己的感受的绑定，这个感真的是需要做到非常非常的真实，在每一件小的事情上，即便这顿饭我没有点到自己想要的，心里有点难受，我也能够看到，今天去吃饭有点难过，因为我没有吃到自己想吃的，但而且当时对，就算是对方问你的时候，你也说了一声随便，没有关系，我们下一次，再多争取一下。对，你要不断的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对话，然后通过这样的刻意练习，你就能做到，哎，我看到我自己感受了，那下一次，哦，我又看到我自己感受了，然后再之后，你可能就不用过脑了。你就能看到了，你就能据理力争了，你就能很轻松的告诉对方不，然后你也不需要有过多的解释，因为你知道，如果对方能尊重你，他也能尊重你说的每一个不。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能把看到自己的感受这件事儿放到你们自己的人生原则里面。这个真的真的非常难得，它会让你的人生成为你的人生，而不是别人的人生。好啦，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五个。第五个，我写的是独处的时间是我的养分之一，对。我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聊过独处，然后现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有很多跟独处有关的内容，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吧，就是因为我有经历过单身期间，然后谈过恋爱，然后结婚，现在又有孩子，在整个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在独处的时候会有一点负罪感，哎呀，我的孩子需要我的陪伴，我的家人需要我的陪伴，我的朋友我好久没有见了。但是你的时间就那么多，你又要工作，你又要做这些创作类的事情，这些你都很喜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天呐，就，天天在家照顾孩子，然后我还会，去跟朋友们见面什么的。但我发现，就人很烦躁，很烦躁。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要出去自己走一走。我真的，我也没去咖啡厅哦，我就自己歌也没有听，就自己散步，散了1个小时、2个小时，回来我就整个精气神就不一样了。然后从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要在我的日程安排里面，不管是在一个月或者在一周，只要我感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给我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我只想跟我自己待在一起，这并不是说明我自己为人孤僻或者是怎么样。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事儿。从那之后，我基本上就会给自己设定这样的时间，然后也减少了很多那种负罪的感受。那我会告诉我自己，哎，那这段时间独处就相当于给我充电。那我充完电了以后呢，我回到家里面，对于我的家里人来说，我还是要把这个电耗在他们身上。你不能说耗在他们身上，用的就是用于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里面。所以我就觉得，I need this，我真的很需要，很需要。然后它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特质里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事情。我也并不觉得，我独处了，我就是挺可怜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观察一下自己，你们在做完什么事情之后，你就感觉一下子有充电了。感觉有些人可能是，跟朋友约啊，我也有。比如说跟某些朋友约完了之后，我那天回来，我满脑子就是特别兴奋，然后我发现我又有了很多很多新的 idea，然后这个也是我的养分之一，我就会就观察自己的感受嘛，跟上杠面前面一样，你观察，哎，我在做完什么样的事情之后，我的感受一下子特别好，然后我能量一下子就是多了，那我赶紧把它记下来，以后我要这类事情我要多去做，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一定要记录哦。又回到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了，就是你把它记下来，然后当你感觉到很low 很 down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小本本拿出来，或者你的日记拿出来，然后说，哦，那我这段时间看看我目前力所能及范围内，我可以做哪件事情来给自己补充养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大家。好了，这个就是独处，接下来要说第六件事儿。第六件事情真的是我绕了一大圈啊！第六件事儿的话，就是经常用的东西要买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最好。我能学会这件事儿，真的是，哎，还是跟感受层面有关。那我来跟大家分解一下，就是曾经我也会去买一些，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因为，就是我们家啊，属于小康吧，但是也没有特别富裕，然后家里人，就是我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我这件事情是否有必要，然后有必要才买，然后买的时候也要买，就是经济实惠的，但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就会有个代偿反应，就是一旦我挣到钱，我就会闭眼买，就是最好的，即使不管这个东西我是否需要，就前两三年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衣服很好看，两三千，虽然当时我觉得我这类衣服也有，但是我内心就会有那个代偿反应，我就会说不行，迪昂，你值得拥有最好的，然后我就买了。现在想想那些衣服也挺好看，但是真的没必要。但所以，我在这里写了经常用的东西要买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最好。就是你能不能判断你经常用的东西，你经常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东西，就能不能判断这件事儿，都是需要去学习的。真的，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可能会说，哎，衣服我确实是经常需要的，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睡的这个床垫，我是经常需要的。那我是不是租房？我这个房子，我也是要待在这儿。那我是不是要租一个力所能及范围内最好的那个房呢？是不是？那这个你经常用的东西，对你来说有必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对我来说，我现在我就会把经常用的东西，还会定义为就是目前我比较重视的生活。比如说，我现在我衣服我觉得我够了，基本上没什么必要的话，我一般都不加衣服。如果加的话，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样，那我就买个那个，那无所谓价格是多少，可能我跟买几十块钱的东西也能搭配得很好，也可能我会买上千的，我觉得很有必要，那也买了。但对于像比如说电脑啊、手机呀、一些电子设备，我觉得我 能用，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用完了之后能改善，很快的就改善我的生活，那我就会用到最好。所以这就感觉就是在我们做经济管理，就是我们自己的财务管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能力是需要慢慢去培养的。未来我也会邀请我的朋友，可以跟大家录一期跟金钱有关的。我觉得女孩子真的有必要去好好的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消费习惯，然后哪些消费是需要去做到反思和调整的，哪些消费方面你需要去一步到位，然后之后你的那些一直在跳动的那个欲望就会降低很多很多，包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家长也会去给他买特别贵的玩具呀之类的。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会明确的告诉我女儿，说我可以给你买，但是周末给你买，然后一次只买一件一个物品。像比如说最近他也过生日了，那我可能就会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但是我跟老公都有个一致的一个态度，就是说给孩子买的用的东西，我们注重感受，而不是它的价格。然后孩子更是这样子的，你给他买个2块钱的东西，或者是他地上捡了个东西，他都会很开心。所以他注重的是这个氛围。你就算是给他买个上千上万的东西，可能你觉得哇，我作为家长，我为他做到了这个，我很棒。但是孩子的接受之后，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那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东西这方面，大家也要去观察一下，在我们每一次花钱挣钱这样的一个能量的循环当中，也需要去塑造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好啦，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七个，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定期断舍离家里面的角落。好，这个我其实今天刚好录了一个视频，发到了我的视频号上，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然后在这里，我是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自在力》，然后这本书超级无敌好，它也是那个《断舍离》这本书的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然后，但是这本书呢，它会通过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去给你讲好，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底层的逻辑。我是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就特别爱上了断舍离，然后我就会发现，在我在整理我的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意外的宝藏。然后，就是我好久没有找到的东西呀，然后下一次该，就好久没有找到的东西呀，然后被我冷落掉的那些，试用装呀，然后我都会把它，拿起来该用的用，然后，之前我还，着重整理了我们家的药，我发现好多都过期了，天呐，不知道听到这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去看过你们自己家里面的那个药？因为，之前疫情期间就是盲目的买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买的东西好多，现在都已经过期了。天呐，天呐，哎呀，不敢回忆那段时间，真的是恐惧驱动了我买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就挺可惜的。然后对于药的断舍离，当时也是我们社区里面的姑娘提醒我们，就是说药不能随便扔。但我上网查了好多地方，其实回收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里，如果大家自己所在的城市有回收地点的话，比如说有些药店，他会自己去回收过期的药，然后他们就是会分批那种处理，他不是重新买啊，这个地方免责声明一下。它有自己的类似于回收垃圾这种，的一个流程，还是比较专业的。我查完了之后，我就震惊了，又补了我的自己的一个小的常识。然后还有比如说断舍离，就是比如说这个到秋季了，或者是到冬季我要换季，那我这一周我的主要重点就是整理我的衣柜。我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非常的治愈，你们不知道，哎。 你们想一下，就是你的房间不知不觉，不管是你是独居一个人的房子，还是你跟家里人住的那种房，不知不觉就是到处都会塞满东西，然后就感觉，哎呀天呐，浑身就是感觉好几天没有洗过澡的那种黏腻的感。但是当你把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的去收拾掉的时候，那很治愈，很治愈的好吗？所以一定要践行，而且就是你也不是一次性的去做所有的事情，就是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然后不知不觉一年下来，你可能整个房子很多地方都换新了的感觉，然后明年你再去做这事儿，然后你就会感觉自己很轻盈，很轻盈，所以一定要断，就是定期的断舍离家里面的角落，照顾好你自己的环境，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一样的重要。接下来就分享第八个。这个第七和第八个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第八个我写的是人是环境的产物，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小家庭的这种我们自己居住的环境嘛。然后这里的环，我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我更多的指向于，比如说你周围的人呢，你输入的信息呀，谈论的话语呀，这些都是属于你的环境。虽然我们会相信有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属于自动模式，也这种自动模式都是日复一日的我们浸泡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而形成的。那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话，其实从环境入手的话，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方便的。比如说你周围的人，我们经常会说你的一个认知水平跟你经常联系的五个人的平均值是一样的。对，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会变得有些感伤，因为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可能现在就是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了。那也有可能是由于就是我已经生育了，然后所居住的环境离他们很远呀，包括这些事情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关注点也不一样了，虽然我们还是好朋友，但是呢，就是可能接触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会主动的断舍离掉一些比较有毒的关系。那如果对方我每次跟他见完面，我就感觉浑身不舒服，那我会尽量就是减少和他见面或者是不见面。通过这些，就是还是回到那个我前面说的第四件事情，看到自己的感受之后，你慢慢就学会知道了该怎么去挑选周围的人，你也能，对了，还能积极主动去认识特别棒的吸引你的人，包括比如说我们社群里面的很多姑娘同频的女孩子们，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就会聊，但是聊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在一个500个人的群里面，可能会也会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那这个时候大家要学会去保护自己，你要去观察，你要去通过交流去慢慢的把自己的信任交付出去，而不是一下子觉得哇，我好喜欢你，然后你就全权的去信任了。因为之前在别的群吧，在我们北京的群就发生一件事儿，就是一个人就是以同胞的名义，然后帮助你过你一点点的事儿，然后真的是骗了另外几个女孩子的钱。我当时听完了之后，就是很愤怒啊，很愤怒。哎，然后人家还特别的理直气壮，然后依旧在那个群里面活着。天呐，我真的特别无语，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然后，尤其是当你自己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的时候，虽然可能对于有些人，我也特别能理解，没有办法就是立即止损嘛，但是要稍微就是做出决定的时候，都多犹豫一点，多跟你周围其他的朋友去说一说，就说，哎，对这件事情，我可能有点拿不定主意，然后，他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有个第三者的这个角度视角再去看待这件事情，说可能对方会更客观一点，包括，哎，我最近我一个朋友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毒的关系，然后我特别特别的痛心，然后我当时就是说，哎呀，如果你当时谈恋爱的时候能多问我们几个问题，能多跟我们分享一些细节的话，那现在的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但有时候吧，又会想，可能人生有些事儿又是命中注定吧，就，你就会老徘徊在这种宿命论与自己能 创作自己的人生的这种的感觉。但我还是回到这个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件事儿里面，就是大家还是要把眼睛擦亮。如果你分辨不来，你也是要需要多跟周边的朋友去沟通交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需要注意自己输入的信息。这点我特别的感谢之前我们的嘉宾，就是 Ria，他也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呀，你看我的那个小红书啊，就是上面经常有别人挣多少钱，然后我一看完，我就心里面好着急啊，就感觉自己怎么还是不行。我跟他说的是，我想卸载掉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不用呀，他说我的小红书基本上就我看完就特别能滋养我。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然后他说，他关注的都是那种比较正能量的呀，然后比较能滋养，就是比如说跟大自然有关的呀，他就去关注这些的，然后他就为这些东西点赞，然后那些推给他的，给他产生焦虑的，然后你们可以按一个按钮，就是说对这种内容不感兴趣，就是说你要去训练推给你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软件的话，然后你可以把它训练成可以滋养你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点真的超级无敌好，当时就是豁然开朗，真的。所以大家可以实践一下，如果平台给你们推的东西，自己觉得越用越烦躁，你们可以先点不关注、不感兴趣，然后自己专门去搜一些跟大自然有关的呀、跟读书有关的这种内容，然后去点赞，然后这样的话呢，然后接下来他会给你推更多类似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换而言之呢，就是你需要多观察你所处的物质的环境、精神的环境，去把它培养成，能够滋养你的那个地步。慢慢来啊，慢慢来，这件事情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去实践的。好，我们到第八，哎，不对，第九个。第九件事呢，就是我写的是守护好自己的边界，教会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以前会有一种，就是说，可能他就是这种人，然后他就是会这样对待人，然后这个人是很傻叉那种。但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跟别人打交道的次数，我发现是我自己会教别人这么对待我。我在跟别人谈论的时候，我可以开诚布公、很真诚地告诉对方，我不太喜欢你这样跟我说话。我希望我们下次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说。你这样对我说话的话，我会有点上心，对吧？你会这样去说，然后并且你在跟你的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你也可以比较明确地告诉对方就是，哎，我特别喜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做哪些事情，然后对方也就能知道了。就像，之前我和那个苏菲一起聊，录过一期，就是聊的《爱的五种语言》，我们几个朋友坐在那儿，然后去聊，哎，我的《爱的五种语言》里面哪几个我是特别的关注的，然后他的可能是身体的接触，然后就是希望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能够先拥抱一下，比如说还有个朋友的是那个礼物，那我们就会送一些小的礼物，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通过这种你去真诚的去表达自己喜欢什么，然后那些爱你的人、尊重你的人，他就会这么去对待你。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受到伤害，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不了解，然后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对方，而是让对方去猜，对方也会很迷茫，也许有可能，对方觉得他跟他自己家人就是这样生活，那他就觉得，哎，为什么我对别人这样，你？OK，我对你这样就不行，让你要跟他据理力争，去告诉他为什么不行啊，我想要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守护好自己的边界的前提是你要认识到你自己边界在哪儿，然后你还能把你的边界就很清楚、有逻辑、很清晰的能够告诉对方。这样的时候，你的边界能够被守护好，别人也会按照你的这个态度去对待你，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人所拥有的品质。 大家一定要去保护好自己边界，了解自己边界，告诉别人你自己边界是什么。好，第十件事情就是我最近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慨吧，哎，就是作为女性啊，我要前面要加一下，作为女性，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的锻炼自己的社会肌肉。我发现，就是养育女儿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去保护她，去怜惜她，去照顾她。然后，这种思维定式会在随着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带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家庭里面。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会萎缩在那儿，希望男人来保护我们。交男朋友的时候，也希望一些，比较拿不定主意的地方，让他们去帮我们去做。然后，找工作的时候，有挑战的事情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往后退，觉得自己不行。但你不去练你的这个肌肉，你不去让它先被撕裂，先被打破，它怎么能长出来新的肌肉呢？那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变动，比如说你被辞退了，对吧？比如说你的这个关系破裂了，那你接下来的生活你要自己扛呀。如果你一直属于肌肉流失的状态，或是从来没有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话，遇到这些变化，你该怎么办呀？你那时候觉得自己是受害了、伤心了、难过了，那接下来的生活还不还得自己扛呀？所以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说，作为女性，我们还是需要一点就是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然后未来的路你要自己走，即使是有你的家人、有你的朋友、有很多支持你的人会协助你，但最终你是才是你生活的主角。那既然你是主角，你怎么能没有你的能力、你的社会性的这个肌肉呢？不要再退缩在幕后，而是要从幕后站到幕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去锻炼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中要主动的去承担一些你认为比较难的事情，在家里你要去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不要什么事情就都等着去发生，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就像人老了，你的肌肉量很少了，那你可能跌倒一次，你就再也不容易去爬起来了，因为肌肉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骨骼的嘛。你要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能力，就算是你失败了，第二次你还是有能力去站起来的。你在中间，你站起来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就不会那么多，你的心态也不会一下子崩溃到不知所措。所以，我们之前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们就是作为女性的话，你可能一定要挣钱，挣很多钱。"我觉得这个也确确实实，因为钱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也能量化出来你这个人的能力，对吧？但我更多的想就说，你要好好生活的话，其实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些钱其实要拥有的不是很多。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能适应这个社会变化的这一方面的能力，就是反脆弱能力。这件事情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去锻炼，把自己推到那个不确定性当中。就是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东西是稳定的，比如说你稳定的工作、你稳定的家庭关系，但是除此之外，要勇于去挑战自己的舒适圈，走出去去试一下。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你不是很满意，那你不需要马上辞职去做尝试别的事情，你从第一步，那你就是说去先去看一些网站上的求职的这个信息啊，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方面有能力的人，那你先去锻炼这些能力，你把这个拿到了之后，万一以后有工作上的变动，然后我生活环境上的变动，你就能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尝试去应聘一些更好的岗位。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最后一件事儿，就是我真的是到了这一两年，我才知道的，我才觉得，作为女孩子，一定是要有社会性的肌肉。 一定要去多锻炼我们自己的能力。就算是你曾经有过这个能力，但是你一直不用，它也是会萎缩的，好吗？所以姑娘们，听到这里，这也是我的一个呼吁吧，行动起来，去进入到这个社会，这个丛林里面去搏斗，去争取自己的领地。好了，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希望本期内容给予了大家很多的启发和温暖，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